听众朋友您好，首先我要把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的内容跟您做一个概略的介绍。公元81年，道米先登基成为罗马皇帝，到公元96年他死于非命为止的这段时间，他为了铲除异己，摧毁反对他的势力，先从贵族阶级开刀，并且把直接或间接跟反叛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者是充军异乡，然后他的箭头就转向了犹太教徒跟基督徒。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道米先他是如何的迫害基督徒，欢迎您的收听。自从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毁灭圣殿之后，过去犹太教徒向圣殿缴纳的税捐，罗马政府照旧征收，名义上是扩充朱比特神的祭祀费用，实际上都入了国库。惠斯巴西安和提督父子先后执政期间，征收捐税的办法还相当的宽大，等到道米先登基之后就改采最严峻的办法，而且还把征税的对象予以扩大，除了真正的犹太教徒之外，凡是信奉一种教的都应当要纳税，这么一来基督徒也都应该要负担这项捐税了。为什么将基督徒和犹太教并为一类的呢？政府是否故意引诱基督徒提出抗议，而让他们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呢？除了这种宗教性的理由之外，罗马政府也是想要增加国库的收入，才扩大了增税的对象。总观来说，道米先的迫害圣教会基本上是含有政治作用的。他曾经听人说起，基督将会就地重临统治世界，所以内心不免惴惴不安，担忧自己的皇位终将会不保。他发动的迫害先从贵族当中的基督徒开始，亚基吕总督牺牲了，自己的堂兄弟克勒孟也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判处了死刑，克勒孟的妻子道米提拉也被放逐到荒岛上。多疑的他为了要斩草除根，更不惜派人到巴勒斯坦搜捕犹太国王的旧裔圣犹达宗徒，原是耶稣的近亲，所以他的子孙就遭到了逮捕，送往罗马受审。迫害越演越烈，后来竟发展成为全面性的迫害。道米先在位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公元92年到96年，迫害达到了最高潮。公元96年，格勒孟教宗致书给格林多教会，曾经提到罗马教会团体遭受了严厉的灾祸和打击。这次迫害的残酷和尼禄的时代不相上下。例如，圣若望宗徒受到顶祸的酷刑，被投入废油之中，就是那段时期的事情。这次的迫害更是遍及到了全国，不止以罗马一个地方为限，圣若望放逐巴特摩斯岛的时候，对殉道烈士遭遇的苦难记忆犹新，所以当他执笔撰写《末世录》的时候，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这场大屠杀感到无比的悲哀。在第一世纪末叶，圣教会完全笼罩在恐怖的气氛当中，但是天主的事业是经得起任何打击，打击越是强烈，教会的基础就越是巩固。在忧患交加、困难重重的环境当中，教会一天比一天壮大，他在自己的鲜血的道上迈步前进，而固守信仰的圣教烈士不肯崇拜邪神，与罗马政权发生摩擦，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圣若望在《末世录》第13章15节上指出，不听从野兽和他图像的人都被杀死。还有《末世录》第17章第二、第六以及第18章24节的话，以污秽的酒灌醉了世界，将他的长袍浸浸在信友的鲜血中。 这是前后30年间罗马与圣教会的对立日趋明显，大规模的屠杀已经是剑拔弩张，迫在眉睫了。而一般人民对教友的盲目仇视，完全是因为不明了圣教会的真实性质，便杜撰了种种幼稚无稽的污词诽谤教会。圣教会越发达，盲目的仇恨就越强烈，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往往酿成了流血的惨剧，很多的信友就是这样受到无谓的牺牲了。为什么一般无知的民众会仇视信友呢？这其中的原因很是复杂，我们综合成5个项目来跟听众朋友做说明。第一，教友们的生活方式太严肃，普通人自愧不如，便因嫉妒而生仇。第二，教友们反对当时流行的放荡生活，不肯跟一般的人同流合污。第三，为了避免官厅的查缉，教友们往往秘密地举行集会，有的时候也在晚上集会，在外教人的眼光中，这些集会多少都含有神秘的色彩。第四，教友大部分属于平民阶级，也就是一般贵族们认为最没有出息的人。第五，迫害运动扩大之后，大家竞相挟嫌告发，同时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以残杀和酷刑来满足自己仇视的心理。此外，由于一般人对基督圣教的礼仪认识不够，因而产生了很多的误会。例如举行圣体礼仪的时候，被人误会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蛮行为。这一类荒唐无稽的误会在第二世纪最为流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公元150年左右，有一个才是平庸徒有虚名的修辞学家，名叫傅隆东。他竟然妄称基督徒把一个幼童和在面粉里面，叫一个新教友用刀刺破他的心并喝他的血，再由参加集会的人将幼童的四肢分解。像这样幼稚的故事一望而知完全是出于虚构，居然会有人有声有色地加以叙述，可见得当时人们对圣教会的真正性质显然是一无所知的。另一类的危险性比较轻微的讥讽是歪曲圣教会的内容，把教会的教义描写成了荒诞不经。例如当时人们传说基督徒崇拜的是一个有驴子的头却有人的身体的神。公元1857年，巴拉坦曾经发掘出一幅壁画，那幅画是用小刀雕刻在墙上的，画着一只驴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幅壁画现在保存在罗马的基阙博物馆，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这是亚历萨玛所崇拜的神。由此可见，无知的人用多么幼稚可笑的方式在诋毁圣教会。此外，一般人的心里遇到有灾祸发生，就会想办法要找出一个人来把全部的责任都卸在他的身上，方才肯平息心头的怒气。这种策略暴君尼禄知道的最清楚，所以在罗马大火之后就很巧妙地把全部罪责一股脑地推在基督徒的身上，自己既可置身事外又可以平息民怨。在外教气氛非常浓厚的罗马社会，一般人的思想带着强烈的迷信色彩，再加上无数盛行，遇到了任何不幸的灾难就想入非非，归咎于某种超自然的邪魔势力。他们认为基督徒常在深夜举行宗教仪式，而通常无师做法也都是在夜间，所以这些基督徒一定在施展某一种秘密的巫法，要降灾祸给一般的人民。戴尔都良曾经感叹地说，在台伯河泛滥成灾的时候，在尼罗河干旱的时候，无论有地震、灾荒、战争、瘟疫，一切天灾人祸都应该要由基督徒来负责。百姓们就会大声地高呼，把基督徒带去喂狮子，杀掉基督徒。 最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是引起若干商人仇视基督徒的一项因素。因为圣教会的教义普遍地传入民间之后，售卖迷信的宗教器物以及售卖祭祀用的商人营业一落千丈，而制造这些迷信偶像等宗教器物的则面临了失业的危机。他们就跟基督的圣教会势不两立，一心要加以迫害。此外，私人的嫉妒争吵、邪怨报复也往往是大规模迫害成为重大教难的导火线。总之，迫害教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的情形，盲目的或者是由私人发动的仇教行为，往往是由神庙管理人、巫师或者是外教司祭的挑拨教唆而引起的。群众的情感是很容易被激动的，于是就一呼百应，发生了聚众捣毁信友、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以及信友的公墓等等的暴动行动。事态一扩大，人们就把信友扭送到衙门，控告信友不信国教，要求官厅支持群众的行动，依法惩罚处理。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发生了迫害教会的合法性问题。当时群众情感一旦冲动起来，绝不会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合法，而且根本将法律问题搁在一旁了。我们要问，事情一闹到官里，政府人员对这些个不法的暴动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关于这一点，罗马官吏的态度一般来说是很值得我们称赞的，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优良习惯，往往会设法弹压暴动，维持最低程度的法律立场。例如图拉真皇帝时候的毕利纳，就是一位在迫害圣教会的教难当中奉公守法、主持公道的开明官吏。毕利纳他在公元112年任总督的任内，上书给图拉真皇帝，详细的报告了基督圣教发展的情况，请求皇帝决定处理的办法。而图拉真也就根据毕利纳的奏章，制定了对待基督徒的政策。这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正式获得确定。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点是，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地查缉谁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属实的话，就应该要依法处罚。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崇拜罗马的神类，就应该要立刻销案加以释放。毕利纳的奏章和图拉真皇帝的诏书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文件告诉了我们，耶稣死后80年左右，福音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解释了安东尼王朝对基督所采取的态度。我们根据这些个文件可以知道，安东尼王朝的四位皇帝素以仁慈爱民著称，为什么竟然会纵容下属屠杀教友呢？图拉真是罗马帝国可数的贤君之一，他对于百姓是相当的宽仁。他曾经说过，与其无罪的人受不白之冤，宁可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而贝利娜呢，他也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的良臣，他宅心仁厚，对待奴隶常怀慈爱。在他的信函当中，我们看到他多么的关心奴隶的生活，自动地解放他们。他看到了奴隶患病就心生不安，看到了奴隶天使就心生悲哀。公元112年，毕利纳以皇帝特使的名义治理本都和比斯尼亚两省。毕利纳办起公事来是一丝不苟，非常有责任心，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即刻向皇帝请示。而当时的基督徒的地位确实是很微妙的， 究竟应该要如何处理呢？毕纳他自个儿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就上书皇帝。在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圣教会非常发达，很多的教会团体还可能是圣保禄宗徒自己亲手建立的。圣教会也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彻底的改革，人们不再到神庙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售卖祭品的商人营业大受影响，若干的基督徒被告下狱，接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的地方来。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时候毕利纳是如何的处理这些人这些事情呢？有关于这些，我们在下星期的节目当中再跟您做报道。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在这儿先跟您说再见，祝福您愉快，愿天主的恩宠永远伴随您。